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请放掌。我们就是今天是我们福缘推广交易班第44期啊。那我们这一期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阅读导师的《药师经讲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或者他书本身的经题，然后它是比较长啊。那在上课之前呢，时间也过得蛮快的啊。那个人也是学院6月底放假，放暑假哈。那我们放暑假近几年，因为没办法出国嘛，所以我们放暑假大概还是要忙着上课啊。我们就是对象是在线上，主要是在美国了哦。那上到8月下旬。哦，又赶着又开始，我们学期又开始了。那好像我们的疫情也是这样了高高低低。现在又有一波新的，算是变种的了，变种病毒。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贯科或就是导师的书的目次啊。讲记这部分请大家可以看贯科或者看荧幕这边导出，这边这本书一样在导师的著作的一个惯例它大概可以分作两个大主题，一个是玄论玄论就是古代的人在讲经的时候，古代人就不是只是佛教了就以前的像儒家啦，或者是其他的有学问的长者或是这个思想家，或是这个教育家基本上在讲部经的时候道家的《道德经》之类的他都会先对这部经做一个背景介绍那在有一个语词叫"玄讲"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玄论"在收录在这个什么汉语大词典里面所以记载是说古代的人讲经之前会先对这部经做一个背景介绍。那导师在讲经似乎也是如此所以不过他是用这个词叫玄论那在玄论里面又分作三个小主题第一个是续缘起，就为什么要讲这部经这部经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适应当时候的环境，那实际上也是应现在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二个是释经体，解释经的名称那如果我们看讲义就知道这个经的名称是有点长书上用《药师经讲记》，如果是经的完整名称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所以这两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当然是指佛嘛佛的10个名号之一所以《药师琉璃光》都是可以说来表征这尊佛他的发心，他的愿有跟别尊佛不一样的。像阿弥陀佛，我们知道阿弥陀实际上就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所以他表示这尊佛所要强调是他的国土，或者到那边的众生修行的众生有情菩萨都是无量寿乃至也无量的光明那药师琉璃光似乎就是比较对治众生的现身的安乐就是让众生的烦恼现对治现身的烦恼得到现身的安乐所以整个就是本愿功德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是这部经的题好，那第三个明翻译在明翻译这边从我们讲义的22页到28页是介绍这个翻译的译本就可能有不同的译本。那这部经在22页开始有提到有5次的翻译。那流传到现在，现存的大概只有4个译本其中有一个译本已经不在了。那除了说明这个翻译的经典有哪些之外，翻译者是谁？那因为我们这一部讲记是依着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经体就《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经》所以最译者的解释或是说明也是从主要是依着玄奘大师 好，那除了讲这个译本译者，还有解释就是像什么时代哈、哦，是依据什么因缘所翻译的。那最后在可以先翻一下啦，在28页这边哈、哦，就是后面哈、哦，因为导师的标题只有123，那个人呢是又把它安立一个名称，主要是要说明哈、哦、附带的哈、哦，那另外的就是。在说明啊，在如果是我们的标题是假释啊，啊甲乙丙丁的甲啊，第四个就是来分析一下净土法门跟这个所谓的密法是有些关系啊。从讲义的26页开始啊，26页开始啊，那这个算是玄论里面除了导师所安立的三个名称之外啊，算是一个附带所提到的啦。好，所以这个大概是玄论啊。那正式呢，也是有三个主题啊，像甲一缘起分啊。那在正式就是解释经文，导师实际上有去把它安立这个每个大主题、小主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科判。它的科判是用所谓甲乙丙丁这个方式啊，所以有玄论呢。好，如果我们看书，实际上。只有一二三，那我们的讲义呢，我是把它依着正式的方式啊，案例甲一、甲二、甲三，乃至有一个附带的说明，就是我们刚所提到在讲义26页的假释，就是说明净土法门跟所谓的秘密法门，或是主要是咒语这个部分，或跟本尊观想，好，还有这个波罗三昧的。这些好像有些元素是可以相通的了，所以导师认为这个禅跟密啊，在中国或许把它分作两个宗或者两个传承两个学系啊，但是导师认为这两个是蛮密切的啊。好，那在正式就是甲一的缘起分啊，一般我们说这个有所谓的正兴趣嘛，就是为什么要讲这部经有它的缘起。那第二部分就是正中分，就这部经主要的核心内容。那甲三呢，在下一页是流通分，大概是原则上是这样子的内容。好，那我们就看回来我们讲义的第一页。讲义的第一页甲一啊，那我们这边也有提到嘛，这个讲义的编排上我们有说明我们是依着导师的方式就是在正式甲一的方式开始安立啊。所以在玄论在书上原本只有1234的123的小主题，那我们就把它安立成所谓的甲一、甲二、甲三乃至最后的甲四。好，那我们在注脚的第一个注脚二这边有提到，就是如果跟导师书上内容就是科判的部分完全一致的，我们就采用所谓的初的心系明体11号字，而且又加王底，就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在讲义的第一页这边有没有这个一啊，还有这个续缘起这边这边都是算导师书本身就有的，那这个是比较让如果你们要对回去这个讲记上看的话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面啊，导师这边所提到的啊，就这一部经啊，或者导师为什么写或者为什么要宣讲这个药师经啊，它大概有两个，我把它分作标题的疑义啊，就是导师他本身要讲的这个原因啊。那第二个是以二，就是略说太虚大师过去为什么会宣讲这个药师经的因缘。好，它有分作三个因缘。那导师实际上我们在以一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太虚大师那时候在民国23年有讲过一次，他认为这个非常适应我们现在的人类，或者是我们现身。那虽然好像离现在有点远的嘛，我们现在是民国11或者是西元2022，那民国23年到1934 1934年啊，是似乎是有点远啊，可是他说的情况到现在还是会有，因为就是世间啊，世间法，尤其就印度所共传的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形成啊，我们大概是迈入所谓的幻界了，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或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说地球，大概就是慢慢的越来环境会越来越越糟了哈，所以有些地方会下大雨啊，水灾啊，成水灾，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雨啊，干旱啊，好，或者是如果是有台风就很强，或者如果是在大西洋叫什么飓风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是先前两句话，就是说太虚大师有讲过嘛啊，那导师那时候遇到的啊。讲这一部经的时候，我们看注脚一啊，注脚一就是说，在民国43年，也就是1954年秋天，在善导寺啊，因为那时候应该有法会了啊。那时候啊，在那个时期啊，或者那前后时间啊，也是一样是啊多灾多难啊。那我们现在似乎也是如此啊。好，那为什么要特别来弘扬这个药师法门啊？在第四行啊。第五行，因为世间多灾难，那虽然这些灾难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招感，所以我们实际上也不用去埋怨他人，是怪天啊。实际上我们为什么会生在这个环境这个时间，跟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就是我们说的业力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有的法师啊，像这个圣严法师就提到嘛，我们为什么会生的又死，死的又生啊？除了业力之外，好，那菩萨是靠愿力啦，所以他是发愿生生世世来救度众生啊，就像导师的愿一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引生下一期生命的开始啊？除了业力之外，有可能是愿力啦。那到底？我们是愿力的还是业力，我们自己可以要去仔细的观察。好，那佛出世出这个世间，或者他显现在这个世间发心修行乃至解脱，他的目的就是要救度跟他有缘的一切众生，同样可以离苦得究竟安乐。那药师法门本身就是非常适合，非常适合我们他那时候宣讲的环境多灾多难多苦，那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好，那接着我们看倒数，就是这边的倒数第三行。所以在因为他们在这边说的本事应该就是善导寺，所以他们有所谓的药师法会，所以他借由这个因为起见药师法会的因缘，所以他就宣讲这个内容，让我们可以就是参加法会的人可以了解其中的道理。那一方面呢，可以仰仗三宝的威力加倍。那这个也不用觉得是比较是好像是祈求式的加倍了，就至少让我们的心更对不清楚的未来更清楚，乃至更不担心。那既然不担心未来，没有忧虑，那我们心就宁静。宁静实际上我们做任何事情，就世间法来说，读书就容易得到好成绩，就做事业也可以成就嘛。那如果你要出世修行，你要修智慧修禅定，基本上也容易成就了。所以心有没有办法宁静，心有没有这个烦恼来干扰，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啊。好，这边导师就讲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经的道理，可以仰仗三宝的加倍。一方面，我们就依着经里面说的修行方式，一步一步的去实践，这个才是真正可以达到消灾免难。所以他提到两个面向，我们既要有信仰，也要有怎样，要付出行动啊，并不是说祈求式的，我只要有拜佛菩萨，一定要有保佑啊。佛教不强调这个，应该说佛教不单单只是这种所谓的希望三宝的加倍啦，应该是希望自己有办法降服内心的烦恼，有力有能乃至有耐心去修法，这个才是最终可以解脱的， 这个比较核心的方式啊。好，这个就是导师说的宣讲本经的近的因缘啊。那远的因缘呢，相对近的因缘就远的因缘，就是第二个下面要讲的啊，太虚大师说药师经的三个大因缘啊。那在此之前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式啊。药师法门，药师经导师讲过还蛮多次的齁。那在注脚式这边提到的是收录在净土语禅这本书其中的一个篇章，叫东方净土发伟。那发伟大概就是对某一个思想更精辟的去阐述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式。好，佛教界所认识比较熟悉的净土法门主要就是西方的阿弥陀极乐世界，就一般说的西方净土。那实际上在大圣经里面，除了西方净土之外，大圣经所强调的是十方净土。这个导师在其他的著作，尤其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他特别去做阐述啊。那为什么大圣的兴起，为什么会有，就是时代为什么一直演变到所谓的大乘佛法，乃至大乘佛教的兴起成为主流，主要是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啊。因为我们后代的人没有办法亲自跟佛学习，我们所理解到的佛大概是从师父、从经典、从论点上的描述啊，所以我们对佛不管是从他的功德，不管从他的一些慈悲行智慧行中，我们都会去想说大概是怎样，因为没有真的看得到嘛。所以这个就造就有种种的描述佛陀观了。所以大乘佛法、大乘佛教是就是时代的趋势，自然而然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大乘佛教的兴起。所以在大圣经里面，他所强调的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应该是十方佛在各个地方都现在在宣讲佛法。所以这个虽然我们比较熟悉，或许就是这边所提到的西方净土。好，另外的在下一行还有看到的就是什么跟西方净土相对的，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记录。那接着是发表于海潮音的药师经的开题，所以这个就第三个了。那接着是去年在台北这边的去年，我去查了导师的这个平凡的一生，他有说明到了这个这边的去年是在民国51年，也就1962年，导师57岁的时候，他在慧智讲堂那一年的夏天，他讲的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宝积经讲记。那秋天呢就是9月底，因为那时候也有所谓的药师法会，到现在慧智讲堂也有，今年也有了，他一样也是大概是在农历9月底，一般都会选这个药师佛诞这个前后时间。好，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对这个法门有兴趣，除了了解那背后的道理，里面的道理之外，你要去参与这样的法会，这个是可以相互增长的。好，所以这个所谓的去年就是在1962年，就民国51年的时候，导师在会讲堂又讲了一次。那这次讲的时候，他对的之前所讲过的内容又有更一层的了解，所以就把它有人把它记载成我们在净土语禅这本书所看到的东方净土微发这一篇里面。好，它的主要的核心就东方净土呢，它并不是如这个弥陀净土一样强调就是要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思想，所以他不是重在死后了。所以他虽然不重视死后，更重视的是今生可以呢消除恶业，就是至少今生可以得到利益。乃至如果在经中有提到你想要死后投生到弥陀净土，你也可以修药师法门，一样还是有菩萨来接引到你极乐世界。 导师的人间佛教，他所讲的一些核心的思想，或者他所阐述的经论，大家如果去注意一下，他所选的这些像《般若经》讲记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正曼经》讲记、《药师经》讲记，这些经或者是像《大乘起信论》，他多少会涵盖这个所谓的人间净土这样的思想，就是说导师的阐述上就会把它延伸过来，就是把它结合在所谓的人间净土或者人间佛教了。好，所以药师法门对这个菩萨重视现身利益的人间精神，这个人间精神就是重要的，它有很好的启发，所以它是这个法门是值得一说再说了。好，所以这个内容虽然不是很深，但是意义是很深远的。好，那这个就是导师过去有讲的这个跟药师法门有关系的。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到第二页，第二页开始讲义，第二页这边就是要来讲概述了，太虚大师宣讲的三个大因缘。那一样在注脚的第五，这边我完整的这个三个大因缘，导师这边只是略述了，而且他选词已经不是完全的跟太虚大师一致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太虚大师啊，太虚法师怎么讲，你们可以看注脚五这一篇啊，也一样是药师经讲记。好，接着在讲义第二页开始就是概述啊，先说明过去太虚大师讲经的三个大因缘啊。第一个我们看这个内容，一呢是近代人类重视现身安乐。好，接着看一下第三页，第三页就是在下面倒数第一行二，或是标题的丙二，东方净土与中国。好，接着在第四页，也就是标题的丙三，好，一药师净土创建人间净土。好，那我们再请翻回来第二页了。说现代的人类重视的是现身的安乐了，当然是希望此生此刻过得如意安乐，没有烦恼，没有苦恼了，生活顺遂。那所谓的乐呢，在佛法中实际上可以进一步来区别，就是快乐或者安乐，可以把它区别三种情况或三种类别。第一个是宪法乐，第二个是后世乐，第三个是就近的解脱乐。那佛教当然是重视第三个，就近解脱，因为我们知道佛出世，或是我们说佛说的什么苦集灭道嘛，世圣地苦，并说人生是苦，那也不是说我们只能感受到痛苦，而是说我们虽然可以感受到快乐，或者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但是这样的平安平顺在世间法来说它不是究竟，这样的快乐它没办法长久，所以我们才要去得到这个所谓的究竟的安乐，它不会改变。那世间法的安乐平安顺遂快乐，它是一直在变化，甚至我们是没办法掌握的，就前一秒我们感觉很快乐，下一秒或许就感觉很痛苦。所以在世间的语词上 有一个什么乐极生悲嘛，有这样描述了。那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家族团聚过年的时候，或者是上个礼拜的像中秋节这样子，那有时候每年过节有时候是快乐的，有时候是痛苦的悲伤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啦。所以这种世间法它是没办法长保不变，它一直在改变。好，世间的众生有种种的痛苦，为生活所逼迫，所以依着生活乃至依现在人的生活压力大嘛，所以焦虑，有很多的文明病，所以自然而然是倾向于这个所谓的安乐。 那一般所希求的安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的现身的、后世的，或者是究竟的解脱乐。好，那众生的根基也是不一样，那生活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里，那所追求的安乐境界也就不一样。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如果你是在一个人在国外，那遇到这种所谓的佳节，这个团聚，家族团聚的日子，一个人当然会觉得落寞了，甚至会觉得伤心，或者是觉得想家。同样是过节，但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你所感受到的会不一样，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会跟家人聚在一起会是比较好的。当你又跟家人聚在一起，那现在的人这个所谓家族团聚的时候，就会开始怎样讨论或是分享事业啊、家庭啊，没有结婚的就问你什么时候结婚，那又相反的造成另外一种压力了啦。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一个人过节也蛮不错的。总的来说，就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心境是不太一样的啦。好，那这个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六，注脚六。我们说有这个三种乐嘛，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六的刮胡一，杂案经中所看到的，这边就是有婆罗门啊来问佛，那佛就告诉这个婆罗门，在家人具有四种法的话，他可以得到现世的安乐，就是这几个，方便具足、守护具足、善知识具足，还有正面具足。那详细的内容他在经都有解释了，什么叫做方便具足，那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经。另外的是有一样有四法可以令后世安乐，就是有借有具有什么信、戒、闻、慧，就是有信心，还有持戒、布施、信戒施慧。好，那这个是一种的说明。那当然如果你要得到究竟的解脱乐，就是要修什么，一如果早期佛教什么像四圣谛，像修缘起，或者是我们说的古仙人道，就是八正道了，所以大概有这样子的描述。接着在刮胡二这边也有提到，就是立有四今世力、后世力，还有毕竟力。那乐一样有今世乐、后世乐，还有出世乐。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注脚六刮胡二第二行，就菩萨是来悯念众生，就是菩萨是时时刻刻去观众生的苦啦，那是希望可以让众生可以离苦得乐。那这样的心境，他的这个心情是比父母去关怀他的子女程度更高啊，所以他的悲心彻骨髓哦。好，接着看第三行，先以饮食充足其身，除饥渴苦哦，就是他如果饥饿的时候给他食物了啊。那接着用衣服来庄严其身哦，那没有衣服给他衣服啊，让他得到安乐啊。好，但是呢接着下面哦，菩萨心不满足复作十念哦，所以我们在说明慈善事业跟菩萨救度众生的根本不同，就是并不是只是让今生得到安乐，因为你给他物质上的满足他没办法解脱了所以我们接着看在刮胡二的第四行这边，菩萨心不满足，因为他已经让他生活上都没有缺少，甚至他不会因生活的缺少而有种种的痛苦嘛，那菩萨并不满足，所以呢就想到众生呢今已得今世乐，所以今世乐就是给他生活上所需的东西嘛，衣食住行，乃至我们说现在给他钱，给他工作，这个也都算了。那复根思维令得后世乐，那后世乐是什么呢？ 若以世间的六波罗蜜，所谓的世间六波罗蜜就是所修的布施、持戒乃至般若，他没有得到或者是没有跟这个空或者无所得相应，这个就是有所得的世间波罗蜜嘛。那这样子他虽然下辈子可以投身更好的地方，投身的人他享受的资具更多乃至更有福报，或者到天享福，但是呢这个福尽还堕嘛，还是在三界内轮回受苦。所以应该要怎样进一步的教导他去实践出世间的六波罗蜜，最后可以得到所谓的无为常乐，就是我们说的究竟解脱乐。所以这边短短的一段文，这个如同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像学佛上有提到的，虽然我们帮助众生离苦，或者是他现在需要食物给食物，这个也算是帮助了，但是这样帮助不够究竟，不够彻底。所以菩萨帮助众生最究竟最彻底的就是让他们都可以同证无为涅槃，这个就是菩萨，或者是我们一直在说明，我们好像慈善事业大家都有在做，那佛教或是菩萨行到底跟世间的布施啊或者是持戒这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让众生可以在生活上得到满足不遭受痛苦之外，应该是教导他可以对治烦恼乃至修出世间法得究竟解脱乐，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啦。这也是佛法为什么叫出世间法，但佛法当然也有所谓的世间法但主要还是要出世间。就如我们刚刚说的，就算是安乐有可以分作这三种，那这三种也是要引导他得到第三种的究竟解脱乐，这是比较重要的。好，那在瓜福山这边也是差不多了，就是有解释，导师在佛在人间这边有解释所谓的什么叫现法乐。这边提到的是说古代人都是在来想尽办法要怎样解决人生中的种种痛苦，那解决这些痛苦可以让今生此刻就得到人生的快乐，而且希望这样的快乐可以长持长久，这个叫现世的。但是呢这样的现世乐好了，就算我们可以保持这样的快乐，但是环境一直在改变嘛，所以有自然的灾害可能大水淹，就是水灾啊，或者火灾乃至干旱或是台风这些等等，还有人为的灾祸像这个战争等等啊，所以有种种的缺失所以就希望可以到别的地方就像升到天国这些就是所谓的后世乐了。所以这个是印度那时候的宗教都会有的那佛教他所强调究竟解脱乐，并不是认为跟投身天界或者是跟所谓的泛我合一这种思想真正的解脱乐是解脱断尽一切的烦恼离这个生死轮回了。好，这个大概就是这三种乐的一个说明。那我们接着再请看第三页好，第三页讲义第三页的第二行刚已经有提到众生有不同的根基所以在不同的时空背景所感受到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可能这个时候你希望的是得到现世乐就现在就快乐，那有可能是这个环境你会觉得要得后世乐不管是哪一个就佛法来说应该是要来引导众生同证这个究竟解脱乐所以说佛法是出世间这也是为什么佛辛苦修行或者示现这个娑婆世界修行解脱这个核心思想好，那接着我们看第四行好，众生的需求不同了如果只是直接跟一切众生讲这个究竟解脱乐，或许 他现在为了生活苦恼痛苦，他可能就吃不饱了，你就跟他讲说人生是苦，要观察苦，要寻找苦的原因，乃至要观无常苦空我这种道理，对他而言这个简直是没有帮助了。所以这边导师又讲在第四堂就直接讲究竟解脱乐不能普遍的普应求乐求不同的广大众生。老师的书上有一个什么慈悲普应嘛，就慈悲可以普遍的去适应一切，所以这边的应呢就是这样，就是适应。所以这样的究竟解脱的方式，就当我们没有信心，这个在自论或者是自论或者其他论点有提到，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直接讲一切法空，基本上他可能就会误会了，所以你可能要先让他先建立信心，对三宝有信心，乃至要受戒，要去修行，持布施持戒这基本的，之后你再慢慢引导的跟他解释，像四谛法这些呢，我们后面有看到了，佛说法先讲这个所谓的端正法。就是先让他先调柔，让他先依这个善法来舍去这个过去所造的恶的行为恶法。大智多论里面就有一个语词，这个描述就是什么，先以福舍罪了，就是我们修善法。所以端正法是什么，布施嘛，持戒，还有这个修禅定。就至少先依这个善法来改变这个不善行的，我们只要是凡夫，只要是在这个世间，我们多少接触到的比较偏的都是比较不善行，就是恶业啦，所以用这个所谓的善法来修正我们的不善的行为，那慢慢的这样的善法虽然是善，但是还是在世间，你修布施持戒修禅定可以升到好的天，乃至下辈子更好，但是还是在三界内呢。所以又大智度论又第二句话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以福舍罪嘛，第二个是什么，以舍布施这个舍，以舍舍福，这个舍实际上就是跟空无自性相应的法来舍个前面的善行，所以这边也是类似的，所以直接跟一切众生讲这个究竟解脱的方式没办法普遍的适应一切众生，所以呢释迦佛又开示的东方净土的药师法门，还有西方净土的弥陀法门。那刚为什么导师讲乐有所谓的现身乐、后世乐，还有究竟解脱乐，实际上就是要跟这两个法门来做对应。好，接着看在讲义的第三页看下来，那一般以为药师佛是延长寿命的方法或是法门，那阿弥陀或者弥陀净土的法门是来救度亡者的，这是通俗的说法的。那如果根据佛出世或是佛法的核心思想，实际上虽然那个修行东方净土的这类的众生比较是希望得现世的，西方净土的众生呢是希望得后世乐，但是呢这两个都是方便，是什么样的方便，接着看下面，是引导他们同入大圣，同得究竟解脱，这样的最终目标了。所以这边导师就将前面所讲的三种乐的现世乐就对应的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净土法门，有看到吗？有看到吗？那后世乐呢就是西方阿弥陀净土法门，这是适应他们，但是最终的目标是要得这个究竟解脱，就是要修出世间，修出世法。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那这东方净土或是东方的这两个法门我们怎么知道，那当然就是由释迦牟尼佛宣讲我们才会知道嘛。所以呢实际上这两个法门或者是引导这两类希求这两类安乐的众生都是世尊，所以这边的世尊，所以 这个语词啊，当然如果有时候好像是一样也好，但大家注意一下啦，就是这个词啊，这个世尊嘛，到底我们说佛的名号有个世尊，好吗？一个是世间的世，还有尊，跟这边的世尊有没有不一样？看得到吗？哎，好像看不太到。这个好了，我们在讲义第三页这边不是世尊吗？那我们说这个佛的十号里面，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主世间解，有个世尊嘛，那边的世尊跟这个世尊一样吗？这两个字是一样，这边强调这个世就是释迦牟尼佛了，那这边的世尊是一切佛的功德的名称，它是世界的最尊贵的嘛。那这边如果是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世呢，是专指释迦牟尼佛所要表达的意思，似乎也有一些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知道这个药师法门还有这个弥陀法门，实际上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宣讲，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世尊的释迦牟尼佛大悲救世的善巧方便，那所引导众生就是比较偏向于世间现身的安乐的，或者是后世的安乐的这两类众生。好呢，接着又看到嘛，所以要了引导接引希望得这个宪法乐的众生呢，就用这个药师法门去跟他们宣讲，去接引他们或是引导他们。那如果希望想要这个得后世乐的众生呢，就用这个所谓的弥陀净土来教导。所以这边这个世表示的是这个也有这个它也是教导的意思啊，即是嘛，就是用这个想要宪法乐的众生，就用药师法门去教导。这个有点是古代的文句啦，以现在来说就是一即以东方药师净土法门是嘛，那是以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有教导的意思啦。好，那刚已经提到这个两类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慈悲救世的一个善巧方便，所以两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引导众生可以修行得这个究竟乐了，或者是可以进一步再进一步的再 advance 嘛，就是进一步进阶的再修行这个圆满究竟的法门，也就是大乘法，或者是这个菩萨了，菩萨道。好，接着看呢。好，所以大师这边大师就是太虚大师啊。所以太虚大师之所以为什么特别来弘扬这个药师法门啊，因为一般的佛教徒比较偏重于西方的念佛法门啊，那也跟那时候的时空背景有关系啊，就是那时候也是灾难多了啊，或者修行不容易啊。所以好像是到比较偏远或是比较离开杂乱的环境，念佛好像是比较容易做到了，相对来说了。好，那所以一般的佛教徒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着重所谓的时候往生这个安乐土。那这样的行为让人认为佛教徒是为死做准备嘛。所以太虚大师提出什么人生佛教，人生啊，就重视人生啊，就是要没有这个鬼的啊，避免这个人死为鬼的思想啊。那导师又提出这个所谓的人间佛教，它里面有几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好，那在导师的书上是有提到。好，所以这两个法门实际上就是要引导众生可以得这个究竟的解脱乐了。好，那既然一般的佛教徒比较重视西方的这种念佛方式，那所以太虚大师呢认为此时此刻就是那时候他宣讲的时候应该 药师法门是比较适应当代的人类的根性，就是重视现身的安乐，所以太虚大师又特别来倡导，来显示来适应那时候的众生，那一样也适应现在了，因为现在是我们一样还是避免不了有种种生活上的压力苦难，乃至环境上的变化，或者是人为科技发展也造就一些像环境污染或者是一些文明病，这个就是没办法避免，所以这个都是蛮适应我一样来研读药师法门。好，这个是第一个了，第一个这边所提到的，就近代人类是重视现身安乐，所以用这个药师法门是比较适应人类或者是适应这个众生的需求。好，第二个，我们先看第二个，就是东方净土与中国。那这边中国呢，因为老师在生活的那个时候只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这边中国为什么要提到这一个字啊？因为在佛经中的中国，这个可能不是佛经里面的中国，不代表指的就是现在所谓的大陆那边啊。可是因为导师从那边过来，从辗转过来到台湾嘛，所以这边的中国指的就是那大陆的那时候环境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或者是说汉传佛教了，也可以把它理解就是汉传佛教，这边中国就是汉传佛教。那我们刚刚说在佛经上中国，中国指的是佛法盛行的地区哦。那佛法盛行的地区随着不同的时空背景它一直在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佛出世它弘化的在教化众生的区域大概是两河流域，就印度两河流域那边，那慢慢的因不拜佛教，因佛弟子的向外去弘传，所以佛教的流行的地区有改变嘛。所以在佛经上的中国指的是佛法流行的地区啊。那当然如果是像在台湾，我们可以说也是中国啦。那我们说现在导师书上的中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汉传佛教这边。好，那这边先引经啊，就是像我们常熟悉的像注脚十、注脚十一，就是阿弥陀经啊，或者是药师经所提到的啊。从此啊，从这个佛宣讲的地方，就印度往西方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籍的啊，那往东边一样有这个十啊，这个也是很无量数的意思啊。净劫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净琉璃，所以从印度的往东或往西，这也蛮有趣的啦。我们看地图的话，那如果等一下导师有这样子类似这样的说法啦，佛寺的时候大概是可能是在这边吧，就是佛教中国大概是这边，大概是两河流域啦，所以它是有不同。那接着等一下会说的是印度嘛，往西边走就这边，这边是什么，大概都是回教徒，或者是再过去啊，印度往西边走可能跟一神教有关系啊，等一下会看到。那东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汉传佛教，像举的是中国啦，在这里，当然这边也有南传佛教啊。好，那大概是这样哈。等一下会看到，好像有个图，像摩羯陀国，还有舍卫城，这个都是这边嘛哈。乔萨罗国这边大概就是我们说那时候佛住世的中国是这个概念，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接着看哈讲义的第四页哈。好，世尊开示的两大法门固然是东方东西方两个净土，实际上都有真实的意义，就是世尊呢出生在印度嘛，那如以印度以西的人多倾向于所谓的弥陀净土，以东的人就类似于药师净土的精神。 所以在印度向西呢，人民的宗教信仰比较偏向所谓的一神教，像回教或基督教，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图一样嘛，在以西这类的大概是重视死后可以升天国嘛。我们说这个基督宗教大概强调是信者得升天嘛，那不信可能要受地狱受苦。好，这个是比较偏重于信仰，还有后法乐，后法的乐了，就是后世升天享乐。那所以说西方净土不但是十亿万佛土，就经上所说的极乐世界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拉回到我们的地理环境来看，就是印度以西的国家，假设可以转杂染为清净的话，这个也是极乐净土式的，所以他们也是所谓重视后生乐。这个是导师的诠释的。那东方净土呢，就是从印度以东，就像中国，中国的这种像儒家思想，它就不是强调后生的。孔子怎么说呢？就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他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从什么地方来嘛，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死后去哪里，基本上对生死大事他是不强调啦，不重视。所以东方的文化思想是比较重视现身，现身的安乐。所以跟药师佛的净土是相近，因此这一部经也是适应这个华人的。好，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二，注脚十二瓜福一导师的《我是宗教观》里面的，孔子呢是儒家的大成者，那对于善神的宗教信仰也是有，但是他比较倾向于现世的现身的政治还有教育，虽然他不反对宗教，但是却有这个非宗教的浓厚思想，但是思想上也是非宗教，所以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就是他不说了什么怪力乱神。那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宇宙了，三合大宇宙这个世间，所以他虽然尊重这个祭祀的礼仪，但不说神在，而说如神在。所以凡是关于宗教的，关于宗教是什么宇宙的来源，它怎么形成的，死后的命运去哪里，鬼神的情况到底有没有，神秘的现象他都是置而不论，就是他不讨论的，他所以他是什么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比较重视现身的安乐了，就是在汉传文化中国文化像孔子这样子来说，他是比较跟药师法门他所强调的现身安乐是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